大家好，欢迎收听 BrainPod 脑锅工作室和华人计算精神病学联盟共同制作的顶刊背后的故事系列播客节目。我是主播白白。发文章是科研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那如何产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也是科研人或者研究者们常常思考和讨论的。我们的播客呢，邀请到了一些文章已经发表在很好刊物上的朋友们，请他们来聊一聊这些文章发表背后的一些经历，希望不仅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也同时了解好文章之所以让我们兴奋和着迷的地方。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吧。非常感谢葛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聊天，那最开始的时候就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葛瑞阳，然后我现在在加拿大这边工作。
对，谢谢葛老师，非常简短一个介绍。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具体来说就是用健康人的一些脑影像的大数据去建了一些所谓的规范的模型，希望给这个领域提供一些可用的参考模型，也就是说，其他的研究者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模型用到他们的研究里面，作为一个参考或者叫做标准的一个模板，然后去计算一些比如说他们的采到的样本距离我们这个标准的这模型的大概有多少的距离，这样一个指标，看看这个距离跟比如说一些临床的指标或者说一些行为学上面的指标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就是因为我其实对于脑影像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一个，就是我可能会问比较小白一些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标准，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到，比如说像我们可能有一个成人脑的一个模型，我可能在做脑影像的时候，我会用我的背试和这个成人脑的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较，然后看看它，我想到可能比如说头动啊或者脑区是不是重叠。那您的这个研究是类似的吗？
对，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先抛开脑成像的这个技术先不说，最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规范的模型，就是或者规范的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那个血压，正常的血压的参考范围，就是我们现在建的这个模型只是说用脑影像的数据去建一些脑测量指，就是关于脑的这个测量指标的一些那个规范的数值，比如就类似于我们的那个血压测量里面的高压低压这样的一个。事实上这个方法在医学领域用的很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血压就是一个最直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在脑成像的领域，基本上可能是一些技术的限制，现在研究这个的时候也是刚刚起步，然后我们去用这个大数据去建了一些所谓的模型，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就想到说是做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可以先从我的博后阶段说起。我博后阶段主要做的是精神疾病的一些临床的实验，也就是需要去设计那个实验，然后拉着病人去做扫描，磁共振的扫描。相对的，做数据和这个计算模型之类的这块的东西就非常少。但其实我的背景，因为我是计算机系毕业的，我的背景是更偏数据和计算这一块的，所以当时是做完博士后以后。当时就是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那个阶段，做完了博后以后加入现在这个课题组时，就想做一些神经影像这个大数据的东西，我觉得跟我的那个背景更契合。然后正好当然我选择这个实验室的一个那个原因，就是正好这边实验室的头儿他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资源，比如说他是那个 Enigma Lifespan 的一个负责人，然后有各种数据资源，所以当时就想着说用健康人的数据去做一些模型，然后呢去做了一些调研以后发现这个模型是近几年来应该是近5年来最流行的一个模型，就是大家都很多人都想做，所以就是我们就选了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时间也比较凑巧，也就是说整个2020年到21年下半年疫情期间，我们这都在家办公的嘛，做那个数据计算模型，不像博后阶段那个整天要去拉着病人去做扫描那样，基本上一台电脑和有个服务器就可以做研究，算是天时地利，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数据这个人和吧，就顺理成章的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
我因为确实是对于数据这个方面，我实在是比较小白。但是您听您提到说做实验的那个部分，我都特别兴奋，我就很好奇。就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文章，它其实产出的背景其实是跟当时的一个整个的大环境，还有您的背景相关。我其实还蛮想问的是，就是比较好奇的是什么原因您会第一期博后的时候是从计算机到了这个做实验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因为我计算机，包括我的博士论文都是要整天在推导公式，然后再算各种模型，跑各种数据。当然觉得那个想换做博后的阶段，我想换一些去学一学实际上面的那个技术，尤其是临床这一块，我想做做临床的这种病人这边的研究。所以当时就毕业以后就来这边做了博士后。来这儿这边有个。有很多原因啊，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学习他们这边的那个所谓的叫做经颅磁刺激 TMS 技术，就这两年还比较火爆的，尤其在临床这块儿，尤其是这边它有一个磁共振设备兼容的 TMS 技术，也就是说你把 TMS 放到磁共振里面，然后边扫描那个磁共振的成像边打 TMS。当时这个技术全世界都没有几个这个临床的课题组在做，所以就觉得是非常前沿的，所以就过来了。
所以当时说您博后阶段，第一期博后阶段就是做了这个实验的部分，按到第二期再精进博后的这个，或者叫二期博后嘛，可以这么理解，你就又可以说又回到了这个数据的部分。
对，因为这是我最拿手的，因为前几年的那个博后我其实对临床的这些实验已经比较了解了，因为都在一线去做嘛，还是想回到我最拿手的这阶段，但是我还会继续去做，跟其他的一些医生啊去合作，做临床的一些实验，然后去做一些数据建模的东西。
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是我有点跑题了。那我们再回到您的这个文章，就是这个标准模型的这个部分。那您在做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的时候，您觉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啊，我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我们研究中比较精彩的部分，一个就是说，虽然这个标准或者规范的模型，在这个脑影像数据学这个领域上面，大家这几年非常的关注，但是目前缺的就是大家各用各的方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或者是统一的参考去给大家提示到底哪些方法好，哪些方法在具体问题上面更好。然后我们这个研究的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我们去比较了一系列的算法，然后同时我们去细化、很细部的去优化了这个模型，然后希望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技术层面的这个参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的文章，就是他们拿到多少数据啊，就去做一个。就去训练一个标准模型，然后把这个标准模型应用到不管也就是临床的样本上面，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样本上面，但是并没有去考察说到底我们的样本量需要达到多少，你这个模型训练得到的模型，大家才认为是比较可信、比较稳健的。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嘛，有好几万人的数据，允许我们去做那个这些脑测量指标关于年龄的这个规范模型需要的样本量啊，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我想提一下，但是我们这篇文章里面还没有涉及到，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工作，我们正在做，其实结果已经出来了，只是说现在正在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用模型训练出来以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目前大部分的脑成像的数据还是说以西方发达国家白人的数据为主的，其他族裔的数据还是相对偏少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用不同的。从全世界合作者，取来的不同的族裔的群体的数据，去验证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普遍的适用性。我觉得这个工作可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其实是比较精彩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做了的这个模型，另外一个其实是把它拓展到更多的种族，这个结果是很好的吗？
是很好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已经证明我们这个模型它的有一定的普遍的适用性，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这些。样本上面包括亚洲人、非洲裔的，还有南美裔的，亚洲人当然包括南亚、东亚，然后东亚我们又具体分了有华裔的、日裔的不同的族裔，在我们能取到的样本上面都去做了测试，发现这个模型的 那个适用性呢，都还是挺高的。
感觉要期待起来您的下一篇文章了。其实您在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您就回答了我们想要接下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我们想问的是，觉得这个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什么？完，其实您刚才说的很精彩的部分已经覆盖了一些了。
主要就是想给大家，尤其是想用自己的样本去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技术层面的参考吧。然后这是已经，就是这已经等于接收的这篇文章。另外一个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目前正在做的，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些。因为比如说我们中国一个研究者想用这个模型，但是一看你的那个训练样本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数据，那用到我们中国人的数据上面合不合适呢？我们就给大家证明了一下，说，哎，是合适的，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其实有很多量表也是一样的。当时在设计这个量表的时候，大多数是白人大学生，所以你可能放在其他的种族上，你不一定就很适用。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模型有很强的这个普遍的这个适用性。一个我猜测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脑的这个测量的数据，它还都是比较大尺度的，可能在一些很微观的层面，种族上面真的有差异。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就是说你从 MRI 这个设备拍到的这个结构像，尤其是你把全脑只分成了一两百个脑区以后。基本上，我觉得族群上面的差异是非常小的，可能它的差异很微观，或者说在一些很细微的层面，你在我们 MRI 这个水平上面可能很难被检测到。所以，如果用这个 MRI 的得到的结果去建这种规范模型的话，可能它的普遍适用性就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是比较宏观的一个技术。
谢谢葛二又提到了一点说，其实我们在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的时候需要关注的那个部分。对，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关于这个文章的这个部分。那当时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您这个研究结果和当时预期的是不是一样的呀？
事实上，我们这个研究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那种有前提假设和预期的研究。我们的工作具体就是用大数据去建一些模型，然后希望给领域提供一些可用的一个参考的模型。它更像是一个提供研究工具的工作，没有一个什么特定的预期或者是假设。只要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保证这种，比如说这种模型它有一定的泛化能力，然后模型的表现在一定的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基本上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挺好的模型，就是给大家去训练一个模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然后具体这个模型，当然我们会在那个训练的过程中会很严谨的说，我们认为这要达到什么水平，我这模型才可以用。但是说在科学的层面，就是，就不像心理学或者一些甚至一些临床的实验一样，我认为啊，这个脑区需要会被激活，或者这个脑区的功能连接它会变化，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预期或者假设的。
了解了解，对，就是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文章。那我们最后一个关于研究的问题就是，您觉得在这个研究中最值得大家记住的一个结论或者是关键信息是什么？
关键信息就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你想要训练一个稳健的脑结构测量指标，关于年龄的这个模型，需要的样本量，我们认为要达到3000。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小于3000的话，当然文章肯定可以发表，但是模型稳，你训练的模型的稳健性可能就要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
对，谢谢老师。其实不管是研究者，就是目前在做这方面研究，还是说，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多关注他训练的这个数量，或者说我们实验里面可能就叫被试数。
当然我需要强调一点，这个都是相对的。可能有些人，比如说他可能用到了一些其他的测量指标上面，可能他们发现，比如说用了2000人，可能就已经他的模型就已经稳定了，但也是完全可能的。只是说对于我们研究的这个特定的这几个脑结构测量指标，我们认为是需要达到3000。
好的，那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文章的本身的部分，就这个研究本身。那我们就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在这篇文章发表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和一些经历。那当时在发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其实您在各类刊物上都有发过比较多的文章嘛。那您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选择了《柳叶刀》？当然，我们知道《柳叶刀》是很好很好的期刊。对，是什么原因进行的一个选择？
这个呢，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工作挺棒的，然后，而且是这两年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再加上我们文章合作者，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那个作者列表里面可能有将近100人左右吧，很多那个他们都是提供数据的人，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多中心的大数据嘛，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大拿，然后我就去找了，到底在这个医疗信息学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好的刊物有哪些？然后，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叫做《柳叶刀数字健康》，它在这个医疗信息学里面排第一，我们觉得说至少有把握它能送审，所以就选择了它。不一定被接收吧，但是送审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就选择了它。结果也是比较顺利。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挺搞笑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天投了以后。然后第二天就收到拒信，当时就觉得说，哎，竟然没有送审，那个好失望啊！然后就准备投那个排名里面排第二个期刊了。结果第三天收到编辑的那个信说，哎呦，我们那个操作失误，我们那个拒错了，所以他又让我们把他的那个重新投了一遍。然后后面就比较顺利，就送审了以后，然后经过了2轮的修改，就接受了。就遇到这种情况，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也访谈了一些嘉宾，我们也第一次听见这个。
幸好我们没有去很快的着急的去投，因为他中间隔了一天，他就发邮件告诉我们说，他们那个处理错了，编辑部。
哇，真的，那这个文章很多合作者参与进来，提供了数据。那当时在筛选这个刊物的时候，又筛选到一个非常好的刊物，那会让合作者之间的合作变得更紧密。也好，或者说更顺利、更流畅一些吗？
我不敢说所有人都会对这个顶刊有这种偏好，不能说偏好，或者说就是说，因为是顶
追
刊
求。
追求，对对对，但是我想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发表顶刊和普通刊是有差别待遇的。我举个例子，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哈，我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刚一直在谈的这个文章，它是 Enigma 的那个课题组的数据嘛。大部分的数据是从 Enigma 那儿得到的。当然，我最近除了这个工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跟 Enigma 合作的文章，刚刚被那个 Human Brain Mapping 接收了，虽然也挺不错的一个期刊，但是还是没办法跟 Lancet 来比。我们知道那个在投稿的过程中，它都需要所有合作者的签字。我就记得当时投这个 Lancet Digital Health 这篇文章的时候，收集所有人签字就非常顺利。你给他规定一个那个截止日期，比如说给你1周的时间，你1周之内请把你的签字那个签一下，然后发给我们。但是这个 Human Brain Mapping 这篇文章哦，拖了好久好久，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就可能就把这个战线拉得特别长。我不知道是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这个他们很多人觉得这个 Lancet 毕竟是顶刊嘛，它比 Human Brain Mapping 高一些，然后他就回复你。处理这个比较快一些。我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和预料的。
确实，所以我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很好奇，比如说啊，这篇文章你可能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层级的文章啊？那研究合作者肯定也都知道，所以就是说，那合作者可能我们想象中可能合作者会更愿意去在这些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心思，即便每个人可能都很忙。
对，至少他回复你邮件，然后需要你做的，需要那个，你让他做的一些事情，他可能更快一些。
对，其实因为您提到了，就是最后就是其实研究者之间做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想问说，那研究者之间的贡献就是怎么来平衡呢？因为其实研究者众多嘛。
对对对，我不清楚其他的那个课题组怎么，我们这边就是只要是用到了 Enigma 的数据的，比如说要挂很多人的名字，除了我们自己课题组的人都挂在前面以外，然后当然有一个第一作者当然就是贡献最大的人，比如说这个课题主要是我来在做的，所以我就是第一作者，然后后面我后面挂的这些人呢，就是中间帮我们不管是。预处理数据啦，或者是帮我们设计网站的，我们课题组内部的人员。最后挂的呢，就是 Enigma 的总负责人，那个 Paul Thompson 博士挂在，然后倒数第一个，这 Senior Author 就是我的老板。 中间挂的那些 Enigma 那些人，其实他们都是只提供数据，他们不具体那个进来这个模型的这些设计啦、训练啦，所以他们的名字挂在中间，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一点是比较公平的，就是按照那个名字的那个字母排序来排的。大家都已经说好，他们 Enigma 应该是每篇文章大家都是这么来去处理这个问题的，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对，因为其实我感觉就是，通常我们在写 CV 的时候，我们会加粗的那个，要不然是一作，要不然可能是就是最后一个。那通讯作者嘛，刚才您也提到了导师，就是通讯作者是您的合作导师嘛？那我们就想问说，那导师在这篇文章，他的一个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其实应该算是最关键的一个作用吧，因为它的作用最开始呢就是整合各种数据资源，没有它的话，我们是拿不到这些数据的。当然，有一些我们这个文章除了 Enigma 以外，还有一些公共的数据，那些数据我们可以拿得到，但是最核心的这个Enigma 的数据是需要它去做这种整合的，这是我们研究里面非常关键的，等于第一步。另外一个就是写作的过程中，他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他是一个非常会表达的人，写作能力超级强，甚至有我们那个讨论那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他写的。他本身也他个人吧，特别喜欢写作。他能自己写的话，他都会争取他来帮你，他来写。总结起来就是说，整合各种资源，然后怎么样去撰写你这个文章，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发表文章除了你的结果、你的实验做得漂亮以外，写作非常关键。而他，我现在这个老板，他有这样一个能力，他是非常会表达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读文章的时候也发现，就是有的研究者写的文章就特别好读，就特别容易你把自己带入进去；有的研究者的文章就觉得啊，怎么读起来我把前面就忘了，所以感觉讲一个好故事就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跟大家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老板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 Human Brain Mapping 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叫主编还是副主编，反正就是，然后他是好几个期刊的主编，所以他可能平常处理这些那个东西就很多，然后他知道该怎么去写，从哪个角度去切入更容易吸引大家的关注。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他基本上平常经常跟我们聊天嘛，然后，阅读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因为我是基本上很少看书的人，所以跟他比起来，我这个写作能力就要弱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想把提高这种写作的能力的话，除了要读大量的 paper 以外，还看一些其他的书也是蛮重要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是第二语言是英语嘛，其实可能在表达的时候就会不那么精准。您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当然是，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因为你完全可以，比如说，我觉得即使不同的语种，它的那个很多逻辑是相通的。你的文章，比如说你用中文的去写一个提纲，如果那种逻辑很顺的话，你翻成英文，它也是照样很顺的。因为我老板他虽然现在是英国国籍的人，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希腊的，他也是说大学阶段才到英国去读的书，当然，虽然现在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英文非常流利的人，但是我觉得英文毕竟也不是他的母语，对。但是他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他的看的特别多，看书看的特别多，阅读量特别大，这个我觉得蛮关键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非母语的人也可以做到很好。
当然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研究人员整天在发顶刊，他们写的都非常好。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也我觉得是给我自己有一些信心。
对，你如果写小说的话，可能，就是不同的语种，它那个逻辑不太一样。但是这种科技论文，我觉得基本上就语言不是那么重要，逻辑是最重要的。中文逻辑写出来的，翻成英文也是很通的。
对，那我们说到写作，我们就会想问说，那在发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很顺利或者很苦恼的事儿？
就是顺利就是总的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哈。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一天那个小插曲以外，整个过程中都是还是比较正面的，然后就是编辑对我们的稿子的那个态度是很正面的。虽然它过程中，因为我们修改了两次，一次算大修，一次算小修，但是它这个期刊比较奇葩的一点就是，你小修完了以后，它还会。我们反反复复，他让我们改这种图片的这种格式啦，或者图片的一些，就是上面的字的那个字体啦，乱七八糟的那个反反复复都来来回回好久。就是整个过程中，他虽然没有说直接说接收，但你从他们的来信里面明显的感觉，他们是很喜欢我们文章的，他肯定是最后会接收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顺利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四个那个评审。有三个，对我们的文章的评价都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当时看了这个第一轮的修改以后，觉得还蛮有信心的。当然，相对的有一点苦恼或者不顺利的事情，就是说，其中刚才说了有三个对我们评价很高，其中有一个评审在第一轮，他评价也不是低，他的总结那个结语也是说评价挺好的，但是他的意见特别多，提了将近2页的意见，是可能10-20条的意见。然后看起来是很专业啊，所以我们当时修改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这个人身上，只要把这个人的意见都回复了，基本上肯定就接受了。没想到，到了第二轮的时候，他抓狂了，就完全是我们从来没有预料过的那个。我的个人也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会没有料到我们居然把他第一轮的意见全部都回复掉了。我觉得可能他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潜在的对手，可能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就不想这个文章发表。虽然他第一轮很客气，然后提的问题也蛮专业的，但第二轮他一看你竟然把这些那个他提的意见都回复掉了，他就特别不爽。然后他第二轮完全没有提任何新的问题，但是就基本上就是用。近乎我们觉得是攻击式的语言，说我们没有回答好其中的2个点，然后说的特别不客气。当然，我老板因为他身经百战，他回复的那个回复过，我当时其实也束手无策。我觉得说太语气太强硬了，他那个人。然后我老板说完全没问题，他回复的过去也非常的不客气，直接就基本上也是怼了回去，因为他完全第二轮里面没有提到任何新的东西，完全是抓住。说啊，你第一轮里面有2个问题回答的不好，但我们觉得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观认定的问题嘛。当然，好的一点就是编辑明显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最后就也接受了这个文章。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
情
强，
绪化
这么
吗？
情绪化了，已经几乎是。
对，其实您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有2个点让我觉得特别惊讶。首先是 reviewer 的数量。
对，因为我也给2个期刊做编辑，也处理过一些稿件，基本上因为我那个基本上都是四五分的普通的那个医学里面四五分的不算很高啊，就是基本上就是2个，当然编辑如果想加第三个或第四个人都可以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2个。像我个人的经验，像我当时发那个美国精神病那个期刊的时候，因为它也有将。17-18分的，他就是三个，他基本上那个就是三个，然后现在这个可能更高一点，分数更高一点，他就直接找4个人，而且不管是找美国精神病学那个，还是这个 Lancet 的这个，他一定三个或四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是非常懂统计的，他对这种统计的就是要求蛮高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不是做统计的人，就是我们平常的那种不是专业的去搞统计的人，去有时候会经常会把一些统计的方法用错。找那三四个人里面，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懂这个就是方法的，尤其是搞统计的人。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那个审稿人的意见，就是一直在抓住你各种那个方法，各种检验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就是他们是在医院工作啊，他们也是在做科研，他们就说医院里面的科研，尤其是你发这种医学刊物，他们其实是有专门的统计师这个职位的，所以你是会在每一步做统计的时候，都要跟这个统计师去沟通，这个方法是不是适用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适用你这些数据。
真的是很常被用错。
啊，另外一个，因为有一个人审稿人肯定是跟您的，就像您说到的，就是说跟您的领域非常相似，他可能在做几乎一样的内容。然后我就在想问的是，那在您投的这个文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文章就被抢发了？
对对对，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就是想讲一下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最开始筹划这个工作就是20年嘛，然后就是21年在做的过程中，当时就看到一个课题组，他已经把很类似的一个文章挂到了这个预印本的这个网站上面，preprint 上面。当时我觉得说，对方已经挂出来，基本上肯定准备投稿或者已经在投稿审稿了。然后，而且他们当时用的样本量更大，比我们还要大。虽然他那个文章我们也觉得有一些问题，当然了，肯定没有什么文章是那个完美的，所以我们就临时把我们的研究的一些重点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当然需要给他们做很明显的区隔，不然的话他发表了以后，我们就肯定能发表，但是说你发表的期刊的所谓的等级就要下来一点。然后果不其然，人家22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21年看到他们挂到了网上，22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正式的发表在了 Nature 上面，Nature 正刊上面，所以还是会担心被抢发的，但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旦知道有人比我们快一步的话，那就是你得做一些调整吧，不管大的小的，做一些调整，然后避免完全和它的主题是相撞的，因为它发到 Nature 了，基本上就把，如果你不做调整的话，你基本上就很难发出去了。
听到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一个研究者都在开始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都会很紧张，要时刻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
应该是这样，除非像我这篇文章一样，除非你的数据资源是别人你觉得没有人可以达到的那样一个水平，那有可能没有人竞争。但其他的我觉得很容易啊，就是很多人都有很相似的 idea，然后已经开始做了。
最先挑战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想说，如果当时那篇文章没有发出来的话，现在您的这篇文章就应该在 Nature 的主刊上。
哎，我个人是不敢投 Nature 的，我不知道其他，比如说老板了或者其他的合作者有没有信心。我个人是不会投到 Nature，我可能比如说我如果有点信心，我可能会投到 Nature Neuroscience 上面是有可能的。但是 Nature 正刊，我觉得他们对完全脑成像的每年接收的特别少，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刊嘛，所以我们还是发到这种比如说专刊上面还是比较信心更高一点，因为我们调整了我们的策略，他们那个就是并不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技术上面的参考，他就是用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去研究了一下这个脑的结构随年龄变化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是完全就是，做了调整以后完全就是更强调方法，所以我们就投到了这个 Digit Health 上面，它这个期刊是比较强调这个方法了、模型了、数据的东西。
所以其实还是针对这个期刊的喜好做的这个期刊的选择。
当然是你肯定你不能说我做那个做材料学的，然后投到 Human Brain Mapping 上面，那完全是。
对，那其实您在我刚才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您也提到了，其实您也做编辑，完也在很多各类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我们想说，就是一个挑战一点的问题是说。未来还有哪些期刊是让您觉得您发表在那个刊物上会让觉得特别兴奋？
因为我的对我将来的研究的一个方向展望，就是我还是想要做临床的一些东西，就是我那个博后阶段去学的一些技术啦，或者说临床的实际操作的临床实验。所以我觉得我之后的文章如果能发到这种，而且我的方向主要是精神病学，就能发到这种精神病学的排名前几的文章，那个期刊上面还是挺兴奋。比如说，我投过 Biological Psychiatry，投过2次都没有中。如果能发到那个上面，我可能还觉得挺兴奋。虽然它的分数也还没有这个美国精神病这个高呢，但是毕竟试了2次都没有成功。如果要是第3次成功的话，你就会比较兴奋嘛，就不像说这个美国精神病，就你试了一次就成功了，你就觉得说，哎，下一次再成功的话，他的那个高兴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懂，就好像是你第一次打到那个点了之后，就觉得对了，再
对
发的
对，
话，会觉得好像能找到一些方法了。
对对对。
那其实你也提到，就是说，关于影响的因子这个部分，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影响因子和实际，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顶刊就是好的这个刊物，它可以画等号吗？或者说，就是影响因子和实际的贡献？
啊，我从来不觉得可以画等号，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约等号。比如说，人家那个《柳叶刀》正刊，我说的是正刊啊，《柳叶刀》正刊，或者说什么《新英格兰医学》上面他们主要是发各种临床试验，他们的影响因子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他发很多这种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大的临床试验。你如果发到那个上面的临床试验，确实对很多临床的实践有指导，甚至有这种奠基性的作用的。但我觉得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造假的临床的结果或者造假的临床的试验发表了，即使发表在那个期刊上，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他发到了《柳叶刀》上面，所以他对医学上就有任何的贡献了，实际上是没有的。我觉得还是要把战线给拉长一点看。对于单篇文章的评价，我觉得除了发在什么期刊上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需要在看这个文章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里面，大家对它的评价以及引用，还有就是你这个引用是否是正面的引用。有很多引用可能是一直在批评你、攻击你。当然，攻击不是，或者批评不是坏事，我反正就是大家都在
相当于是在讨论这篇文
讨
章。
论，对对对，搞科研就是大家讨论、相互进步的一个过程。除了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涉及到这种有情绪的攻击，那个就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是这种讨论、辩论，我觉得都是好的事情。所以结论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画约等号的。但是有很多我们觉得说有问题的期刊，比如说 PLOS ONE，我看到有很多我们脑成像领域早期的时候，有很多 PLOS ONE。发了很多文章，引用都是上千的，那些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章。说因为它发到 PLOS ONE 上面，你就觉得它很烂，对吧？
对，那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研究者，那同时您其实是除了研究者的身份，还有就是作为期刊的编辑，您觉得什么样的刊物可以被称为顶刊？
最直观的当然就是影响因子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看你这个领域大家的评价，有些它的影响因子不是很高，但是它是一个比较老牌的期刊，大家都觉得说质量还蛮好的。比如说《Journal of Neuroscience》，它的影响因子一直在下滑，它可能现在有5分，还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还比《Human Mapping》要低呢。但是大家觉得发《Journal of Neuroscience》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然后做神经科学的人是非常认那个期刊的。但是你要去看影响因子的话，它只有4、5分，并不高。所以我觉得顶刊的定义主要还是行业内的人大家的评价。如果是大众的评价，那就是只能说是影响因子了，因为大众也不了解具体的研究嘛。
对，其实我深有体会，就因为我的研究领域其实是比较小众一点，它就是研究者一个是没有那么多，那你自然这个影响因子那就自然不会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在像我们这种小领域里面，我们可能是4分5分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期刊了。
对，完全就是看领域，因为计算机领域虽然也有可能上10分的，但是纯计算机，我说是纯计算机，但是基本上他们很多人都不投期刊的，都是会，然后是投期刊的，他投的文章也不会说像医学一样这么高，他可能2、3分就已经是很好的，所以完全评价要看这个具体是什么领域的，然后包括我们做脑成像的，或者是说做神经科学的，有一个期刊我记得叫做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可能只有2分，很低，看起来很低，但其实你去看他们的文章都是很好的。我最早期的时候在上面读了很多文章，别的领域我不知道，他那个期刊上面会发一些脑成像的，都是非常经典的文章，但是它就是影响因子很低。
就是您在提到的这个，就是影响因子这个部分，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比较好奇的点，就因为其实你也最开始你也提到，就是在《柳叶刀》这篇文章上，它其实是4个审稿人，美国精神病学那个文章，它是3个审稿人。那我们在发文章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可以通过审稿人的数量来考量这个期刊的水平？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那个审稿人他的那个意见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你如果多的审稿人的话，那肯定你要需要回复的、需要修改的内容可能就更多，就说明这个期刊它在对质量的可能要求比较更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评价， 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你这篇文章。反正我目前遇到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只要超过十分的至少都三个神。我现在发的几篇超过十分都是三个人以上的。然后我也遇到过有一个审稿人的，那就是几分的文章。然后基本上那样的期刊，我就会把它当做是我，比如说我有一篇文章被拒了很多次，实在是都不要了，我才会考虑那个期刊的。它就相对比较，虽然它的分数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就相对比较容易，我会把它归类为那一类，因为它的发文量很大，然后可能我觉得那些编辑什么的，比如说我的文章里面挂的那些人的名字，可能他们都互相认识，他肯定会送审，基本上送，只要像那样的期刊，你送审了以后，基本上都会接受，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结论就是，我觉得好的期刊肯定审稿人会相对的比较多。
对，可能是从各个维度来去评价这个文章。聊到审稿人，我想问您，就是说当初就是您在就是发各种文章，其实这个不限于就是说留意到这一篇，因为您发稿发文的经验非常多，就是您会有感觉说是哎哪个审稿人在审这篇文章？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算是亲身经历吗？也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如果是我指定的审稿人，其实也没有人，即使他审了我的文章，也没有人，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是他审了我的文章。但是我可以告诉我们去年发表在 Molecular Psychiatry 上面的一篇文章，那几个审稿人都是我老板找的，然后结果下来以后，第一轮就小修，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基本上都要大修一次，即使编辑不告诉你的是大修，但是你从他那个审稿的意见看出来，应该是要大修。但是那篇文章呢，就是第一轮就是小修，三个审稿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意见，有两个都还在夸你的文章。我老板说他一看那个审稿的意见，他觉得可能就是他认识的人审的，而且可能就是他选的那两
就是我可以说是当时是自荐审稿人了，完他们审稿人也
个。
同意。
他都会自荐审稿人。就是要求你自己推荐几个审稿，因为现在审稿人不是那么好找，尤其是说分数比较低的，一些期刊大家都不愿意审，除非是那种高分的 Nature Science 这样的级别的，大家愿意审，但是几分的很难找，可能编辑像我自己做编辑的经验就是，我可能要找8个人左右才有2个人愿意审，那个拒审率特别高，所以基本上你在投稿的时候，他都会要求你写一个你推荐谁，然后我们当时就选了，我老板选了几个人。然后可能编辑就用了其中的一两个。
因为我们之前也问过一些研究者，说会有自荐审稿人吗？但很多人都会说，其实好像推荐和没推荐差别也不大，这种感觉。
我觉得看你的阶段，像我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是推荐不推荐没什么差别。像我老板，因为他的就是做那个领域的，基本上我感觉比较厉害的人，他都认识，他都可以推荐。他只是知道哦，这些人跟你关系比较好。他对你比较友好，有些人可能你也不喜欢他，他可能也不喜欢你，他就会把他，你知道现在很多期刊有那种就是你不希望是被谁审，就是排除那些人，你就可以把这些人排除掉。所以我觉得完全是跟作者的人脉有关。如果小咖的话，像我真的是，你推荐谁基本上都一样。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跟一个就是研究者聊过，就其实他当时是导师，在他那个研究中，当时作用也非常大。就是也会提到说，其实因为导师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多年，就是属于大牛级别，就是你在做什么，同行都太懂谁在做什么了。在文章发表这个话题下呢，我们就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这个就是《柳叶刀 Mental Health》这个期刊，它的一个发表周期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多长时间精力从投到发出来？
我们是23年3月份投稿的，第一轮大概就是将近3个月，就算是3个月吧。我觉得是6月份我们收到第一轮的结果，然后就是4个人的意见嘛，编辑给了修改。然后现在好像我记得我最早期开始投稿的时候，就是好几年前，那个时候还会告诉你是大修还是小修，现在基本上都不告诉你是什么修。但是你自己就要你自己去判断。我们当时这个6月份给的修改，编辑也是没说大修小修，但是从意见来看，看肯定就是大修。然后，但是他这个期刊比较奇葩的一点就是，他只给你25天的时间，即使是大修也是只给你25天的。我们觉得25天，尤其是第一个人有2页的意见太多了，我们要重新去算很多东西，就觉得时间有点紧，就又给编辑写信说。再多给我们2周时间，他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是6月初收到的第一次的那个评审意见，7月中旬吧，大概提交了这个 修改的稿，然后又经过2个月，9月中的时候得到第二轮的意见。这个时候编辑呢也没有明确说接收，但是他已经在谈，比如说接收以后会把我们文章归类为他们期刊的哪一部分，因为它有什么评论啦，或者是 resource 啦，什么就是分不同的那个种类嘛。他已经谈到了这个，我们就觉得说他肯定是应该会接收的吧。然后，但是他只给了15天的时间，就是算是小修，因为第二轮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除了某一个评审攻击我们以外，其他人都基本上都没什么意见，所以我们就很快回复了一下那个人的意见，就把它提交了。提交了以后，中间反反复复2、3次，给让我们修改什么图片的格式啦、配色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很零碎的东西，一直到了你看，从9月我们提交上去以后，9月中收到审稿意见，9月底就是大概花了一周的时间，9月中或9月底提交上去以后，一直到了12月初才正式接受。因为中间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要求你修改图片的一些东西，这个是要收费的嘛？我们老板有个习惯，就是他喜欢花钱把这些都给 open 了，这样他觉得说别人看起来一个是方便，一个就是也可以增加引用量嘛，所以就是我们到时候会交5、6千块钱。结果我觉得这就完全他们编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就一直让你作者去做，所以
我听
算
到
下
了一丝抱怨。
是的，很烦这个东西。算下来就是将近9个月的时间，还是挺慢的。
会觉得就是经历了一个很有情绪的大修，
大修过程中没有情绪，小修的过程中有情绪，因为他第一轮的意见都还是挺专业的，第二轮他才开始不爽。
对，其实是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要小1年的时间了。
反正就是什么奇葩的事情可能都会遇到，我们现在都非常的佛系，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除了当然就是说那个人他情绪性的回复以外，我们觉得说没办法接受，其他这些抱怨是归抱怨，但是觉得都是正常的。
我听下来就是在文章发表这个部分很难说是那么一路顺利的，对于一些细节的修改，其实也是挺磨人的。
啊，是的，基本上隔个2周，他说编辑部那时候都还没有正式的接收呢，他已经把我们图片发到编辑部，让编辑部看了，然后编辑部打回来说啊，你这个图片里面什么格式，然后你这个配色，然后包括你要提供不同版本的图片，方便他们编辑，就是不同格式的 TIF 啦，或者是还有一些可编辑的版本的，就是很零碎的东西。就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编辑部应该来搞定的，不是我们作者去搞定的。尤其是我们要花那么多钱给你们。
对，我从您的那个在说聊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从您的表情上也看到了啊，气死！明明你们该做的事情，结果让我们研究者自己来搞，而且还很耽误时间，可能就会影响其他事情的一个进度，其他研究的进行。
因为说实话，像这种图片的这种格式可编辑的图片，这些我之前就直接，我们都是生成图片，我直接把它给存成一个固定的格式，然后提交了就行了。然后他要求你那个可编辑的格式，就是我还当时还花了买了1个月的这个就是 Adobe 的一个去修改这些东西，太琐碎了。
我们换一个情绪，那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本身作为研究者本身，文章被接收的时候和在发表的时候，更让您觉得值得庆祝。
普遍来说，接受的时候更高兴吧，因为发表了，你知道他已经有了结果了。我可以说我上一篇文章就是美国精神病学那个文章是在虎年，应该是22年时候，大年初一收到通知的，因为这边他不过年嘛，2月几号我忘了，但是我们农历的大年初一，哇，早上醒来一刷手机一看，文章被接收了，然后正好是大年初一，特别兴奋，对。
有一种开年红的感觉。
对对对对，
当时这个文章被接收了之后，你有奖励自己一些什么吗？
就是出去跟实验室的几个学生出去吃饭，然后因为我带的学生有2个都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就去出去吃饭，吃了一顿。
我可以小八卦一下吃了啥吗？
相对比较好的一家中餐，比较贵的中餐，对。
了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之前我们也跟很多研究者聊天，就觉得，大家的研究生活，要不然就是吃顿好的，要不
对
然
对
就
对，
是给自己换一下科研设备。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是出去吃一顿是最普遍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吧。
对，吃顿好的很有必要。那您会觉得之后会有 要有持续发表顶刊的压力吗？
哎，目前来说，我这方面的压力也没有很大。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尽可能发表在顶刊上，但是也明白，不可能每一项工作都发表在所谓的顶刊上面，隔三差五发一下就已经很满意了。然后我目前这个单位，当然找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欧洲那边情况怎么样。就我自己的感觉，这边他们可能你有顶刊就够了，更看你的那个工作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有很多人是这种，就是在这个方向做一下，发一个顶刊，然后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做一下，又发一个顶刊。这个我觉得不如你一直连续的去做一项工作，即使你发的文章不是说全部都是顶刊，但是我觉得他们这边你找工作什么的，可能更看重这一点，而不是说东一下西一下那种。
其实我觉得在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您也给我们听众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还想持续的在科研界工作的话，其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对研究者自己本身也很好。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做，那我的人脉，我的对这个领域的了解也会很多。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一些。
关于您自己的话，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理解科研这件事儿？
就像刚才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说不同的人为了接近所谓的真理，互相讨论、互相辩论的这样的过程，有时候你先挺讨厌一些人的，但是回头想一想，他们可能只是跟你的观点不一致，在努力的说服你，可能方式你不能接受而已。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很主观，没有什么对错。然后我觉得科研嘛，就是中间有些曲折，但是大家还是会努力的去接近所谓的真理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比较佛系的去做科研比较好。当然，你有肯定会有一个长远的或者近期的目标，但是不是说为了那个目标就会非得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佛系一些，然后眼光放得远一些比较好，要耐得住寂寞。我可以讲一下我博后阶段那个实验。就是因为我们讨论的这个《柳叶刀》这篇文章，其实相对比较顺利，因为我们的数据基本上都是从多中心搜集过来的，并不是说实际我们自己去采。那段经历相对来说就跟这篇文章来比较坎坷一点，我觉得参考性可能更强一点啊。因为我是16年初毕业了以后来到加拿大这边做博士后的嘛，当时就像刚才说了，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想学习学习这个进入次字体 TMS 的技术，尤其是这边的那个磁共振兼容的 TMS 技术是非常前沿的。来了之后，我就最想做的这个临床试验呢，就是说用这个同步的 TMS 和功能磁共振去研究抑郁症患者的脑活动，它就一直没有开展。我中间用那个设备去做了无数次的测试，然后用你知道功能磁共振的成像里面有各种模型。就是水膜啦、胶膜啦，你可以放到那个磁共振里面去做各种测试，看你的数据质量好不好。因为毕竟你要把 TMS 放到磁共振里面，TMS 它本身是一个可以产生磁场的东西，而磁共振它又是一个大的磁场，可能就是你的实验操作不好，或者说你的设备没有调试成功的话，你的得到的数据基本上就是一些废的数据，噪声特别大。就是，但是我最想做的这个临床试验就一直没有开展。然后，当然，虽然那时候手上也有一些数据啊，可以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最想做的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开始，还是挺闷的那2年。还好的就是，我觉得我沉住了气哈，等了这么2、3年的时间，18年底的时候，这个实验终于开始招被试了。然后来来回回，我们招50多个人，因为这边不像我们国内病人那么好找，这边做50多个病人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2月份，非常非常幸运，赶在这个疫情来封控之前完成了这个实验，然后有了数据以后，疫情期间就是在家快乐的算数据就行，就完全不用去实验室上班。当然，我当时也离开那个实验室了啊，就是文章撰写的什么就拖了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搞科研就是相对佛系一点，然后有时候几年的等待和坚持，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我觉得虽然看似有点坎坷啊，但是还好。我觉得坚持坚持，有时候有很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的。
您也提到了，就是当时在博后做这个实验室研究嘛，一方面是自己坚持下来，把这个研究做下来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在想，会不会其实实验室也给到了一些资源？您觉得做科研这件事是实验室的氛围更重要一些，还是说 自己坚持或者是自己的努力会在里面有更大的权重。
我觉得实验室的氛围可能比努力更重要一点，这是一个比较前提的条件。你有了好的氛围，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的努力，我觉得就是锦上添花。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好的环境，自己努力就不重要了。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有好的环境，自己努力，这条路可能走的就比较顺利。
提到实验室嘛，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小的经验或者建议，能很快的和导师或者说和自己实验室的同事们，甚至有一些人他现在已经有学生，就像您在带学生，和自己学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关系或者是一个合作关系。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完全就是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就是比较佛系，有很多可能大家觉得，很多人觉得说受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无所谓，甚至我都没有察觉到。如果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人，我觉得跟学生或者说导师相处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克制一点，前提是你感知到自己可能对有一些事情特别的敏感。像我是不是特别敏感的人，所以就跟他们合作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基本上我合作过的人没有特别，就是我感觉没有特别不喜欢的人。
因为你也提到是个人特点嘛，个人特质。那除了科研之外，您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呀？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基本上这边电影院每个月啊至少都要2次，有时候最长的时候，比如说这边的电影旺季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可能基本上每周都会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个特别喜欢猫的人，所以我经常会去这边的那个猫的，就是它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比如说这边它有一个在那个比较偏一些的地方，它专门搞了一个特别圈了特别大的一块地，建了一个那种救回来的那种流浪猫，那个猫大概有400-500只，我经常会去做志愿者，去给猫喂猫啦，或者是去铲屎啦之类的。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每个科研人员都会有一只猫在陪着你，这样你的科研就会很顺利。你也提到就是平常心嘛，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有比较糟心或者比较恼的时候，那你怎么度过这些低谷的时间呢？
就是去出去看看电影了，去做个志愿者了，没有什么特别。而且说实话，说真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恼的地方。我觉得只要不失业，我只要不失业，然后踏踏实实把目前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 OK。特别特别远大的什么理想之类的，
你会觉得发这个《柳叶刀 Mental Health》这个期刊是自己的高光时刻吗？
应该不算吧。如果这个就算高光时刻，那岂不是我以后的日子都是在走下坡了？应该，我希望能有更高的出来。我希望它不是高光时刻。
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您的无论是发刊的经验、做研究的经验，还有就是以平常心做科研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另外呢，其实我们今天也不只有我和老师两个人在聊，就是我们有两个小伙伴也一直在跟我们一起听老师分享他的故事，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让他们来跟你一起聊一聊。
谢谢葛博的分享呀。真的非常好呀，然后我有一些问题，就是您有说您是那个在训练 model 嘛，就训练模型，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过来参加我们采访的，也有是训练模型的，精神像您一样之前做过精神病人方面的模型，还有一些听觉的，然后我现在做视觉方面的模型，然后就是您的这个模型其实是在做一些什么，测些什么，能再给我们就是稍微讲一下吗？谢谢。
就是我们就是把健康人的脑成像的数据拿过来，当然是大数据啊，我们有将近4万个人的数据，就是3到90岁的，我们建了一个模型呢，就是考察这个我们那个脑结构的一些测量指标，包括皮层厚度啦，皮层的表面积啦，还有皮下结构的体积，主要是这三个指标，它随年龄变化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制成了一个叫做规范模型，就是说有了我们这个模型以后，你如果一个用户有你自己的数据以后，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数据里面每个人他的那个脑结构的指标去投射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处在我们这个健康的人群上建立面建立上处在我们这个在健康的人群上面建立的这个模型的什么位置，是过你那个人的指标是过高呢过低呢，都可以计算一下，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参考。
嗯， 这个参考真的很有意义，就相当于提供一个坐标系嘛。就像我们之前知道的 IQ 啊、EQ 啊，对，包括你的智商啊，你的智商是在这个人群里头，它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还是中等的？包括你的一个就是时间的一个发展。葛博士这个模型，它其实就我做一个场外，我再补充一下哈，他刚才说将近4万，他一共是37000多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都是做心理学的。我们也都是从事方面的，就举个例子，葛博之前一直提到他博后的一个项目，他当时的数据是70多个，对吧？将近80个，
其实更少了，我们
啊，
当时
有，
买了50多个，最后因为那个设备，有很多那个数据是不能用的，所以最后我们文章里面那
三
个
十
结
八
果
个。
呈现只有38个，对。
对，我记得是对，但是那篇文章也发了一个非常好的杂志，包括之前我们采访的高博，他那个是90多个精神病患者，当时我就非常惊讶这些数据，但是葛博在这里用了37000个，数据是相当大的，对，所以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更不容易的是他男女居然平衡了，之前的话有一些模型其实男女是不平衡的。包括之前看那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女性或者是某一个单一性别，就这个居然男女达到平衡，几乎是53%到和47%这样一个，这非常不容易。而且更不容易的是一个时间跨度，从3岁到90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给场外的观众们提醒一下。对，然后就正好聊到数据嘛，就也想跟您说，就是探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公开数据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这些数据的隐私问题，因为就是哪怕是脑影像，它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隐私，对。但是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能够促进我们的科研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一些杂志，当它发文章的时候，它要求你有那个 open data 和 open code。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在分享这方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伦理问题，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完完全全的分享 raw data，就source data，我们会分享一些就是处理过的。就葛博的话，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目前这个37000多人，我相信应该是未公开的吧？
是这样的，我们37000多人，大概有一半是 Enigma lifespan 的那一部分数据呢，就是说，因为大概有 Enigma 那个 lifespan 的那个组，大概有30多个小组吧，30-40个小组，然后那一部分的数据就是每一个小组他自己处理完了，我们只拿到处理好的数据，达不到他原始数据的，然后剩下的37000多，另外一半呢，就是我们用的，比如说 UK Biobank 的数据。那个数据它都是经过那个去了个人信息的，就是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数据集啊，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公开的，基本上他们都考虑过了这些问题的。对，虽然我们拿到它原始的数据，但是比如说磁共振的数据，他们都是去掉了脸部信息的，而且个人的这种可辨识的信息，它都是已经给去掉的。
了解。对，然后您当时也就是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嘛，就是是想回归到做一些数据，做一些模型，然后恰巧又是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那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正常找工作嘛，你是直接就是跟对方聊说，知道对方有这批数据，就跟对方聊说，我想建立这方面的一个大数据模型，然后做一个坐标系参考值，还是说当时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到我们已经就是做了这个职位之后，然后我们再跟导师之间呢，或者说我们看导师有什么样的数据，然后再这样的，就是您如何当时就是去找的这个工作，以及如何一个 startup。
当时这个工作，因为我现在实验室的头儿，他当时是从美国跳槽过来我们这个单位，正好因为跳槽过来以后，我原来那个实验室里面的，当时有一篇文章跟他，我是一作，然后跟他合作，就是他已经确定要过来，但是还没有过来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联系了。来了以后，就是大家碰了面，都觉得说，因为我知道他这几年一直在做大数据的东西。我也蛮感兴趣的，跟他聊了以后就加入了他们，然后后面包括刚才一直聊到的这篇文章是加入他们以后才开始做的东西，并不是说加入他们以前就确定的东西，但是我知道他有各种数据资源，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在我看来，葛博是一个非常喜欢科研的人，而且对这个很有，就是很有想法。因为你能从，因为你也提过你的背景是从就是计算机，然后到了那个精神病学，又到计算机，然后中间那个计算机就是您提到的那个博后的一个项目嘛。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也会把这篇文章放到我们的平台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过去看一下。尤其是葛博一直提到的那个 TMS，它其实是一种，我经常说是一个剪刀或者苍蝇拍，就基本上是你打到哪，它某一个地方，它就它的动作，它的脑数据就开始迟缓。大概是这样的吧，然后呢，葛博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去研究这个在抗抑郁的过程中的一个效果。他结合了 TMS 和核磁，所以说那篇文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文章。对，然后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葛博还有做一些传道，就是所谓的教授，教书育人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个你想不想在这我给我们宣传一下，就是你好像也加入了一些，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建模，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对吧？对，这个你想分享吗？
好，没问题，谢谢。我们去年我跟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同事，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做 Translational Neural Imaging Educational Program。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邀请，不管是我们课题组还是说其他的课题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研究。当然，研究的主题都是跟神经影像学相关的啊。然后目前我们做到了下周做第二期，说由我的同事来去那个介绍我们的其中一个工作。
听众朋友们，我下周替你们参加。对，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持续关注这个。我已经在上周注册过了。对，
欢迎欢迎。
然后我还有一个最后就是，你也问我们说欧洲这边嘛？对，你说你在那边就是说有一个顶刊，同时还要有就是相关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个领域。我这边，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你的导师有什么不同？就是为什么这个职位是雇佣你而不是你的导师？当然了，我比我的导师在价位上能够更划算一些。但除此之外，为什么？所以说，欧洲也是，欧洲非常在乎的就是你到底在做些什么，以及你的领域是做什么的。对，好，这就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然后非常感谢葛博的分享，我这边的问题结束了。对，不知道其他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葛博有没有考虑就是把 TMS 这个技术，您在这篇文章上用的这个技术应用到其他的一个性相关的一些实际的研究？比如说你在这篇文章是抑郁症，那有没有考虑就是用在其他的一些精神疾病上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用这个技术。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不是医生，我们要做，如果比如说想用到，那个躁郁症上面或者精神分裂上面，一定要跟医生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得的，才能招到那些病人。我们是没办法不做病人的，顶多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健康人的心理学的研究，去用到这个技术是可以的。
了解，非常谢谢葛博。
非常谢谢葛博来我们聊天室来聊天，然后同时呢也回答了我们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也是关于文章发表啊，关于整个自己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啊，那就是最后的最后，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反正也希望您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能够非常顺利，当然我们也期待您接下来对于那个不同种族人群脑成像这个脑模型的这个文章的发表。
非常感谢的邀请。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播客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你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也会在整理后呢向嘉宾进行提问。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那最后，希望我们都拥有身心愉悦的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